安。
我第一次来路德会西安堂。
第一次来这个教会。
所以呢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所以先短短介绍我自己。
今天的题目本身也是讲你我的身份。
今天的题目就是你我的身份。
先介绍一下讲员的身份。
所以先讲一下讲员的身份。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我是东北人。
我是东北人。
祖籍湖南。
祖籍湖南。
长在红旗下。
在红旗下长大。
从无神论到异教徒。
从无神论到
异教。
异教徒。
成了佛教徒。
成为佛教徒。
又从佛教徒成了基督徒。
又从佛教徒成为一个基督徒。
1999年受洗。
1999年受洗。
2007年我才重生。
2007年我先重生。
2012年蒙神的恩召。
2012年蒙神的呼召。
我来到北美来装备神学。
来北美装备读神学。
现在中文神学院。
现在是中文神学院。
之后转到了英文神学。
之后转去英文神学院。
英文比较差。
英文是比较差。
信仰发现有很大的不同。
在信仰里面发现有很大的不同。
需要归正。
需要矫正。
所以一切从头再来。
所以一切呢从头再学过。
所以神学院又读了四年。
所以又读过四年神学院。
快毕业了。
就来毕业了。
正在预备我接下来的服侍。
正在预备我接下来的服侍。
请大家为我代祷。
请大家为我代祷。
好，今天我的题目呢是讲身份的识别。
是讲身份。
身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身份对我来讲是很重要。
身份代表了第一个重要性、排他性，还有一个时效性。
身份代表重要性、排他性和实效性。
我们都知道最近啊，川普一直在建墙。
我们知道川普 一直要起墙。
很多人为什么要翻这堵墙？
为什么人要翻这个高的墙呢？
我相信他建好了墙还有人翻。
我相信墙起好了继续都有人要爬墙。
我去过圣地亚哥。
我去过圣地亚哥。
我看过那个墙比我们这儿大概到那个位置。
我想墙呢高度好像那么高。
如果一个弟兄的话他坚定要翻过去的话。
如果一个男的 一定要翻过去的话。
我想他会翻过去。
我想他们可以爬过去。
为什么要翻墙？
为什么人要爬墙？
冒着被人抓住被人射击的危险。
冒着生命的危险呢？
他们要获得一个在美国的 ID。
他要拿到一个美国的身份证。
身份证就英文叫 identity。
英文叫做身份的确认，
简称 ID，
简称是 ID。
这份 ID 非常非常重要。
ID 对人很重要的。
当你出去开车，
你开车
被警察拦住，
被警察拦住，
亮出你的 ID，
请你俾你我 ID 我睇啦。
还有个前提，
仲有一个大前提，
你的 ID 过期没有？
要睇你个 ID 过期咗未？
当耶稣传道的时候，
当耶稣出来传道嘅时候，
你们知道吗？耶稣是受从小受了割礼。
耶稣从小受了割礼，
之后耶稣又去施洗，
之后耶稣也都接受洗礼，
之后他可以公开传道，
跟住他就可以公开的传道。
这是以色列的传统，
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传统。
但耶稣完成了他的死里复活之后，
耶稣完成了死里复活之后，
这个割礼我们相信已经失效了，
割礼已经失效了，
你的驾照会过期，
我们的今天的 驾驶执照都会过期。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会过期。
第一样嘢唔会过期。
圣经上记载在启示录。
圣经启示录嗰度有记载。
启示录20章。
启示录20章。21章。
记载了神在审判的时候。
记载咗神当审判嚟嘅时候。
要参考一个生命册。
要打开一本叫生命册。
我们弟兄姐妹都要记载在那生命册上。
我哋弟兄姊妹嘅名字要记喺生命册上。
不是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能够去天国。
不是所有在生命册上面都能够去天国。
生命册上有个标志。
生命册上面有个标志。
是羔羊的生命册。
是叫做羔羊的生命册。
你是属于羔羊的。
你是属于羔羊的。
从此。
从此。
你属于永恒。
你就进入永恒。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要的题目，你我的身份。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你我的身份。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父，我哋感谢你。
感谢你在万人之中拣选了我们。
感谢你喺万人中拣选我哋。
不是我们先爱了你。
唔系我哋先爱你。
乃是你先爱了我们。
乃系你先爱我哋。
让我们作为基督徒。
让我哋成为基督徒。
每天提醒自己的身份。
每日提醒我哋自己嘅身份。
在没有还没有认识你的非基督徒。
在未认识你嘅非基督徒。
诶，时刻的圣灵来提醒他们。
让圣灵时刻嘅提醒佢哋。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有一天，
有一天，
他是否会记在那羔羊的生命册上？
他们的名字是否会记在这个羔羊的生命册上？
愿今天神的灵在我们中间，
愿神的灵今天在我们中间
做奇妙的工作，
做奇妙的工作，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听神的话语，
听神的话，
明确我们的身份，
明确我们的身份，
来行出我们的使命来，
来行出我们的使命。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名求，阿门。
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提多书，
刚才读过提多书，
这是整整一章的内容，
是整整一章的内容。
其实这一章可以分别成两个部分，
其实这一章可以分成两
个
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保罗的问候，
就是保罗的问候。
保罗的问候像所有其他书信一样，
保罗的问候跟其他书信一样，一再的
提醒，
一再的提醒
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身份。
保罗像其他书信一样亮出自己的身份，
保罗好像其他书信一样一开始就告诉人听他的身份。
所以这第一个问题，当我们打开这卷书，我们现在知道这是谁写的书信。
一打开这本书，我们就知道谁写的书信了。
第一件事就是身份的识别，
第一个件事就是身份的。
第二个内容从 五节到第十七、十六节，
从提多书一章五节到十六节，
这一段是在提醒一个责任，
跟住就提一个责任。
你有了这样的身份，
你有咗咁嘅身份，
你有这样的责任，
你就有咁嘅责任。
更确切的说，在这一节中，
更确据嘅讲，喺呢一段圣经里面，
我们要探讨一个资质，
我哋要探讨一个资质，
资质，
资
，call it。Qualification, qualification, 你的资质，
是你的资历。
对，好，那我们先从保罗每一次的书信，他亮出自己的身份开始。
我们先看一下保罗怎么亮他的身份呢？
那我们先说保罗这封信是写给谁？
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写给提多。
是写给提多的。
提多所在的位置是哪里？
提多的位置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特别的岛，叫克里特岛。
是叫卡格里
克里特，或者叫
格里特岛，
格里底，
格里底，
对，我相信繁体字的英文叫格里底，
系啊，格里底，
格里底。好，那这个岛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岛。
呢个一个好奇妙嘅岛。
现在是希腊的最大的一个岛。
系希腊里面一个好大嘅岛。
保罗曾经传福音在那里。
保罗曾经喺嗰呢个岛传福音。
经过那里哈。
系经过嗰度。
准确的说是经过那里哈，然后留下了。重要的一个他的同工在那里，就是提多。
留咗一个佢嘅好重要嘅同工就系提多。
保罗并不是最早传福音在那里去的。
保罗并非系呢个格里底岛最早传福音嘅地方。
是耶路撒冷接受福音的弟兄姐妹把福音带到了那里。
系耶路撒冷接受耶稣基督嘅弟兄姊妹将福音带到呢个岛上。
那保罗在持续的牧养那里
的教会。保罗继续持续嘅牧养嗰度嘅教会。
所以这封信呢，是保罗写给提多。
呢封信係保羅寫俾提多嘅，
要他堅固那裡，
要佢去堅固呢個弟兄，
在那裡堅固，
喺嗰度做堅固嘅工作，
堅固神的教會，
堅固神嘅教會。
神的教會為什麼要被堅固呢？
神嘅教會做咩需要被堅固呢？
神的教會面臨着各樣的異端的衝擊，
神嘅教會面臨好多異端嘅衝擊，
面臨着很多背逆神道的。冲击，
面对好多背逆神道嘅冲击，
面临的世俗异教风俗的冲击，
面临好多世俗异教嘅冲击。
好，那提多是谁呢？
提多系边个？
他是一个归信的外邦人，
佢系归信一个外邦人。
圣经有很多记载，
圣经
很
多
地方记载了提多，
提多嘅事。
那主要是保罗派他去格林多教会处理那里的事情，
主要系。保罗派提多去哥林多教会处理他们的事。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圣经上记载第一次的大公教会，
第一圣经记载的第一次的大公教会，
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里，
在圣经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
记载耶路撒冷大会，
记载了耶路撒冷一次的大会。
对，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外邦人，
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外邦人。
保罗传的道是因信称义的道，
保罗传的道是因信称义的道，
就像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宣称因信称义的道，
就好像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传因信称义的道一样。
但是呢，有一些在经上说的那些行割礼的人，
如经上说 有些行割礼的人，
他们偏要在这因信称义的道上，
他们偏要在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上面
添加新的教义，
添加一些新的教义。
添加什么？
添加了什么呢？
要割礼，
有割礼，
要礼仪，
有礼仪，
这个人才能得救，
你才可以能够得救。
所以保罗和巴拿巴那时候就带着提多回到耶路撒冷，
所以保罗就带着提多回到耶路撒冷。
他是提多是一个见证人，
提多是当时一个见证人，
是个外邦人归主的见证人，
是外邦人归主的见证人，
让以色列人看到，
被以色列人见到
神的恩典传到了外邦，
神的恩典已经传到外邦。
但是同时，
同时呢，
这个会议是一个护教的会议，
是一个护教的会议，
一个确定神的教义的教义的一个重要的会议，
是决定神教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那他们在确定什么呢？
他们在这里确定一些什么呢？
他们不要在神的因信称义的道上再添加这些礼仪，
他们不想他们在神恩信称义的教义里面加些世俗的东西。
所以提多一直与保罗同工，
所以提多是一直都是保罗的同工。
提多书常常跟提摩太书同时并列在一起，和提摩太书，
哦，提多书很多时候跟提摩太书一起加在一起讲的，
成书的时间也相近，
他成书的时间都是差不多，
大概主后六十四，
大概是主后的六十四年，
有人说也是六十三或六十四年，
或者六十三、六十四年左右。
所以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给一个年轻牧者，
所以这封信是使徒保罗写给一个年轻的牧人，
就像写给提摩太一样，
就好像写给提摩太一样。
这提摩太写给提摩太是坚固在以弗所的教会，
写给提摩太是坚固以弗所的教会，
写给提多是坚固那里克里特岛的教会，
所写给提多是坚固克里底教会。
传统上认为，传统上认为，
传统上认为呢？
提多呢，他是克里特岛方伯的侄儿。
提多是克里底岛的开办人的侄。
然后呢，他留在那里服侍呢，有很多的便利。
然后提多继续留在服侍。
在克里特岛，他到底？它是希腊的第一大岛，
这个是希腊的第一大岛，
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地中海东部和爱琴海的制海权，
它是地中海和爱琴海中间很大很重要的地点。
对，它到底有多大呢？
这个岛大概有多大呢？
我们华人可以跟台湾做一个对比，
可能可以用台湾来做一个代表，
是它的 4.5 倍，
台湾是它的4到5倍。
对，我一然后呢，在《荷马史诗》上记载哈，
在《野史》里边记载，
那里富饶美丽，
一个系嗰个地方系好丰富嘅，
有很多人，
有好多人，
城市有九十多个，
有九十几个大城市。
但是我又核查了一下，跟台湾对比哈，
查一查同台湾对比嘅话，
它跟人口的密度并不是很高，
佢并唔系好多人。
那台湾的人口密度大概是它的九倍。
台湾人口大概是它的九倍。
知道这些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需要这些背景有什么用呢？
知道它是一个重要的宣教的一个地点，
只是要知道它是一个重要宣教的地点。
所以保罗要兼顾他的教会，
当保罗要兼顾他的教会的时候，
在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
这是一个重镇，
是一个很重要的镇。
所以保罗要兼顾教会之前，
在保罗要兼顾教会之前，
保罗要兼顾的是，
保罗要兼顾的是
真理，
是真理。
保罗先提供给，在这书信上提供的是什么？
保罗先在这个书信上面提供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身份，
是保罗自己的身份。
所以在第一段的问候，
所以第一段的问候中，
保罗提供了他自己的身份，
保罗提供了他自己的身份。
来，我来总结，
我来总结一下，
还有八重的身份，
保罗有八重的身份。
我们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现在打开圣经，
可以去看下投影
片上面。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那第一个，保罗 提出自己是仆人的身份。
第一个，保罗的身份就是神的仆
人。第二个，他提出使徒的身份。
第二，他是提到他使徒的身份。
选民的身份。
选民的身份。
还有护教的身份。
还有护教的身份。
还有他宣教的身份。
他宣教的身份。
受托的身份。
受托的身份。
一个传承的身份。
传承的身份。
祝福的身份。
祝福的身份。
我们看一章一节。
我们看一章一节。
他说，我是神的仆人。
他说我是神的仆人。
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最重要的关系。
我们最重要的关系。
是神的关系。
是跟神的关系。
我们在母腹之中。
我们在母腹之中。
母腹之前。
之前。
神就已经预定了我们。
神就已经预定了我们。
这是重要的身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第一重要的身份。
第一重要的身份。
之后保罗说我是使徒的身份。
第二，保罗说我是使徒的身份。
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使徒。
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我们是主的门徒。
我们是主的门徒。
十字架在前头。
十字架在我们前面。
世界在背后。
世界在我们后面。
保罗又提出我们是神的选民。
保罗又提出我们是神的选民。
他提出神选民的信心。
他提出神选民的信心。
神的选民是什么？
神的选民是谁呢？
以色列啊，神在旧约呼喊着以色列啊。
神在旧约里面呼喊以色列人啊，
是我的长子，
是我的长子，
是我首生的，
是我首生的，
我是我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
我是我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
当你第一个在家族里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当你是家族第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是在家族里首生的，
你是 家族的头生，
你是在神的国度里，在这一支里是他的长子。
在你的这一支、这个种这个、家族里面你是长子。
保罗再重申他护教的身份。
保罗再亦都系一个佢重新讲佢呼召嘅身份。
这就看我们看到这卷书的第二节。
呢段经文嘅第二节。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盼望那无谎言嘅、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嘅永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呢句话系咩意思呢？
为什么提到无谎言的神？
点解要提到冇谎言嘅神呢？
因为处在一个叛教的环境。
因为当时是处在一个、叛逆教义的环境，
一个异教的环境，
一个异教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完全、不要、轻易、忽略以色列的一个历史，重要的历史。
我们基督徒不要随便忽略一个以色列很重要的历史，
旧约的历史，
旧约的历史，
是恩典的历史，
是一个恩典的历史，
同时也是叛教的历史，
同时亦都系一个好叛逆嘅历史，
就是讲述以色列如何叛逆，
就系讲出以色列人如何嘅叛逆。
新约的历史，
新约嘅历史咧？
啊，耶稣道成肉身的恩典，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嘅恩典。
但新约的教会的历史，
但系嗰啲系新约教会嘅历史，
是一部护教的历史，
系一部护教嘅历史，
也是一部叛教的历史，
亦都系一个叛教嘅历史。
所以为什么提到无谎言的神？
点解提到冇谎言嘅神？
因为当时当地的异教的风俗啊，
因为当时异教的风俗，
我们说这克里特岛上的人，
我们讲到克里特岛
他们有说谎的习俗，
他们有说谎的习俗，
就像经文十二章说的，
好像经文刚刚十二章那里提到的，
说克里特人说谎，
他说克里特人说谎，
乃是恶兽又馋又懒，
乃是恶兽又馋又懒。
保罗说这是见证是真实的，
保罗说这个见证是真实的。
第二个我们要说，很有可能啊，保罗在提醒，这是针对扭曲真理来说的。
亦都保罗提到佢哋扭曲真理而讲嘅。
为什么提到无谎言的神？
点解要提到冇谎言嘅神呢？
因为有一些传神道的人。
因为有啲传神道嘅人。
他们引用了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二十三节。
佢哋都提到列王记上二十二章二十三节。
那是讲啊，先知米该亚啊，是驳斥那个异端的先知。
他说这里的先知是斥责异邦的先知。
对，说他们耶和华是谎言的灵进入了先知的口。
他说耶和华要阻止谎言进入先知的口。
所以就是这些被教的人说，看看看，上帝也是说谎的。
被教的人就说上帝都讲大话了。
你知道很多的异端啊，他 们上来就讲谎言。
好多嘅异端一开口就讲讲大话。
讲谎言的。
佢话上帝都讲大话嘅。
英文叫 white lie。
中文系叫做白色嘅
对白色的谎言。
谎话。
他意思他后面有善意。
就系佢讲大话后面有善意。
但保罗是护教的，保罗说神不说谎。
保罗是护道的，他就说神是不会说大话的。
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
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
就像亚当犯罪，
就好像亚当犯罪，
罪入了世界，
罪入了世界，
但神不沾染，
但是神不沾染这个罪。
神创造的亚当，
神创造亚当
是完美的，
是完美的，
但亚当犯罪，
但是亚当犯罪，
亚当的罪归到亚当的身上，
但是亚当的罪归回亚当的身上。
但神对亚当掌不掌控？
但是神掌不掌管亚当的生命呢？
神当然掌控，所以
当然是掌管。
所以这段经节说到这个说谎的灵，
所以这段经节讲到说谎的灵，
那意思是说也在神的掌控之中。
意思就是也都在神掌管当中。
神对罪，
神对罪
掌控，
掌控。
神不，虽然神不沾染罪，
虽然神不沾染罪，
罪从来没有凌驾或者逃离上帝的主权，
罪从来没有逃离神的主权。
地狱就是神对罪最好的回应，
地狱就是神对罪最好的一个回应。
好，我们接下来说另一个身份，是宣教的身份。
看保罗另一个身份，就是宣教的身份。
我们看到一章的一章三节第一部分，
看一章三节的第一部分，
保罗提到传扬的责任。
保罗提到传扬的责任，
传扬就是传扬神的救恩，
传扬就是讲到传扬神的救恩，
传扬就是履行神的大使命，
传扬就是履行神的大使命。
特别我们作为华人，
特别是我们华人，
我们还有十三亿的灵魂，
有十三亿的灵魂
等待去，
等待我们去拯救。
虽然我们说有五千到七千万的基督徒，
虽然有说五千万到七千万的基督徒，
这个数字没有准确的统计，
从来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
但我们面对那十几亿的基督徒，
我们面对十几亿的人，
十几亿
的
非基督 徒，
非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传扬的责任，
我们有传扬的责任。
那即使在北美，
即使是在北美，
五百万华人，
五百万的华人，
平均我听一个神学院院长提到，
一个神学院院长说，
平均，
平均，
基督徒比例是百分之十五，
基督徒的比率是百分之十五以。
在有些地方多一些，有地方可能更少，百分之十或者更少，
可能有少少差异的。
接下来保罗提到他受托的身份，
最后跟着来保罗提到他受托的身份，
他提到神我们救主的命令托付了我，
他提到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我们还记得马太福音二十章，
我们记得马太福音二十章
有个暗财受托的比喻，
有个安财的比喻，受托的比喻，
就是一千两、三千两、五千两，
一千两、三千两、五千两的比喻。
受托是什么意思？
受托是什么意思呢？
受托很重要的是，
受托很重要的，
不仅仅是托付，
不仅于是托付，
还要交账，
还要交账。
我们有一天要到神面前去交账的，
有一天我们都要去神面前
交账。我们的主人托给你的，
我们
主人要来问，要交账。
神托付你的，你一定要交账，
这是托付的使命，
这个是托付的使命。
接下来第四节谈到了，
第四节讲到
现在写信 给提多，
现在写信给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
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做我真儿子的。
保罗用这个真儿子来形容他跟提多的关系，
保罗用真儿子 来形容他跟提多的关系，
这是强调，
这个是强调，
这是强调一个传承的
传承，
传承的身份，
传承的身份，
真儿子，
真儿子，
教会需要传承，
教会是需要传承的，
家庭需要传承，
家庭都需要传承，
信仰是需要传承，
信仰是需要传承。
最后一个保罗提到了，
最后一个保罗提到的他的身份，
愿恩惠平安，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
从我们父神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这是一个祝福，
这个是一个祝福，
这是一个祝福的身份，
是一个祝福者的身份。
每一个在职场的弟兄姐妹，
每个在职场的弟兄姐妹，
在学校读书的弟兄姐妹，
或者学校读书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
你们要知道，
你们是一个祝福的器皿吗？
你们知不知道你是祝福的器皿？
有的人一生没接触过基督徒，
有人一生人都没接触过基督，
你可能是他第一个，
你可能是他第一个接触，
也可能是最后一个，
也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接
触他蒙福的通道，
你会成为他蒙福的通管道。
这是不仅仅是属灵辈分的祝福、啊、长辈可以给下一代祝福，
不只是辈分，长辈给下一代的祝福。
作为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成为众人的祝福，
你要成为众人的祝福。
好，这是保罗提到的八重的身份。
这个保罗提到的八重的身份，
这不仅仅是一个老宣教士来嘱咐一个年轻宣教士，
不是一个老的宣教士去嘱咐一个后生的宣教士，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不断提醒自己来识别的身份。
基督徒应该不断提醒自己的身份，
切记
要切记这个身份，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仆人，
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
是神的地上的代言人，
是神祝福的，
是神所祝福的管道。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君尊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传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
要传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
如果教会缺少了这样的身份啊，
如果教会缺乏了这种身份，
就会迷失方向，
就会迷失了方向。
我常常把用这样的比喻，以前也是提到教会历史，
我们提到教会历史的时候，
我就说教会好比一艘船，
我说教会好像一条船一样，
带我们去远航，
带我们去远航，
那是救恩的船，
这个是救恩的船，
那是诺亚方舟，
可以都说是可以代表诺亚方舟。
但你要记住，
但你要记住，
这艘船啊，
这条船呢，
作为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更贴切的象征，
更贴切的象征，
是一艘军舰，
是一个军舰。
我们在旧约看以色列人的管理，
在旧约看以色列人的管理，
是军事化的管理，
是军事化的管理。
耶和华是他们的元帅，
耶和华是他们的元帅。
当约书亚出去征战的时候，
当约书亚圣经记载约书亚出去征战的时候，
耶和华以色列耶和华万军的元帅向约书亚显现，
这个万军的元帅耶和华向约书亚显现。
在新约的教会，
在一个新约的教会，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是我们的头，
是我们的头，
但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但是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这艘军舰要开到哪里去，
这一艘的军舰要开到哪里，
是那新的彼岸，
是新的彼岸。
虽然这艘军舰今天在这个世界，
虽然这个战舰在这个世界，
不属这世界，
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他要仰望那新的耶路撒冷，
他要向仰望新的耶路撒冷，
那是天家，
是我们的天家。
但是这艘船如何确定目标，
这条船如何确定它的目标，
彼岸，
彼
岸在哪里，
彼岸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必须需要指南针，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需要指南针，
指南针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指南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只有主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方向，
是我们的方向，
确定我们的目标，
是确定我们的目标，
我们才不能在大海中迷失，
我们才不会在大海中迷失。
但为了这个目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
当
重要因素，
还有其他的目标重要的因素
有人说了，
有人说
我们很多教会有 各种一个教会是一艘船，
一个教会就是一条船，
但为什么有的船能达到目标，
有些船可以到目标，
有的船到不了目标，
有些船并到不到目标，
因为有的船没有续航能力，
因为有些船是没有导航器，
补给啊，补给就是动力，补给就动力就是原油，它的原油
它没有原油的动力，
对，这需要来自于教会的建立和教，
原有的动力是来自于教会的建立，
需要教会的领袖，
是教会的领袖
作为船长在那里确定来执行命令，
要好像 船长这样执行命令。
我们常常为什么用军舰来比喻呢，
为什么要用军舰来比喻呢？
那军舰出海以后，
军舰出海之后，
其实我们面临着什么，
其实我面临的是什么，
冰山，
可能是面临冰山、海盗，
还有各样的敌人，
可能各样的敌人，
现在还有一些敌人，现代社会还有空军空袭过来，
现在还有空袭空军 的攻击。
所以一个教会的领袖，
所以一个教会的领袖
需要他的资质，
所以 他需要
资质，刚才
他的quality
qualification 需要他这个能力，
他又需要一个能力
带领这一船的弟兄姐妹，
要带领这一群的弟兄姊妹
抵达那彼岸，
抵达彼岸。
这就是接下来保罗提到了，
这里接下来保罗提到了
案例长老，
案例长老
还有案例监督，
案例监督。
在这里是一个身份的建立，
这个是一个身份的建立。
我们需要选好船长，
我们需要找一个好的船长，
有好的大副，
有好的
大副就是舵手，
舵手。
属灵规律的建立，
属灵规律的建立
是由内而外的，
是由内去外的。
借助切记，
要我们要切记，
教会不是认宗亲的同乡会，
教会不是认宗亲的同乡会，
也不是认学历的校友会，
也都不是凭学历的校友会，
也不是拓展人脉的商会，
也都不是拓展人脉的商会，
更不是寻找共同兴趣爱好的休闲俱乐部，
更不是一个寻求共同兴趣的一个休闲部。
圣经上写着，
圣经上记载，
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记载，
教会是神重价赎回的，
教会是神重价赎回的，
乃是为了荣耀神，
乃是为了要荣耀神。
不要成为人的奴仆，
不要成为人的奴仆，
因为是被基督的宝血重价赎回的，
是用基督的宝血重价赎回的。
这是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三节，
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三节。
所以接下来就非常保罗提到非常重要的这个职位的任命，
跟住保罗提到非常重要的职位的任务。
保罗提到了，
保罗提到的
一个有序的职分，
一个有秩序的职分，
一个长老的职分，
有长老的职分，
监督的职分，
监督的职分，
还提到了一个无序的职分，
也都提到一个无次的职分，无序的职分，
对，无序的，没有秩序
的，
没有
无次序的职分，
那是违背正道的，
这个是违背正道的，
沿袭世俗的，
沿真世俗的。
所以在有序的职分里，先提到了长老和监督。
在有秩序的职分，是提到长老和监督。
长老和监督在希腊文里是可以互换的。
长老和监督是可以互通的，这个职分。
可以是指同一个职分。
可以是等于同一个职分的。
但强调的重点不同。
但强调工作重点是不一样的。
长老强调其职分的尊贵。
长老是持住尊贵的职分，
监督强调侧重于他考虑的功能性，
监督是功能性 的职分。
对，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的三章，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可以参考，
还特别提到了执事的任命，
也都提到执事的任务。
虽然不同的词汇可能描绘中领袖的不同层次，
可能提到不同层次领袖的职分，
但新约中常常是互换的，
但是常常都可以互通的这些职分。
保罗这里列出了作为长老，
保罗这里提到作为一个长老，
我们进入到第六节，
是经文的第六节，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女儿也是信主的，
儿女都信主的，
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
没人告他们是放荡不
服
约束的，
就可以设立，
就可以设立。
我们显然看到这是一个品格考察的标准，
我们看好这个是品德考察的标准，
什么样的品格由什么样的习性造成，
有什么的品格就有什么的职位。
保罗立下一个标准，有观察一个人品格，从他的习性外表来观察，
保罗教导我们怎样由外表观察这个人的品格。
我们可以继续接下来的第七节，
第七节，
作为神的管家，
作为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任性，
不暴躁，
不
暴躁，不
暴躁，
不因酒滋事，
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不打人，
不贪无义之财，
不贪无义之财，
乐于接待人，
乐于接待人，
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
忍人乐于接待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
保罗用了这些品格来去考察。
保罗用这些品格去考察。
作为基督徒，你可能会打个问号。
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打一个问号。
这好像这些标准， 好像是外邦人也用这些标准，
好似外邦人都系用呢啲标准呢？
如果我们选总统，
如果我哋选总统，
啊，选一个领袖，
选一个领袖，
是不是也用也需要这样的标准？
亦都用呢啲同样嘅标准。
为什么用外邦人看来也同类似的标准？
外邦人点解用同样类似嘅标准呢？
因为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记载的。
罗马书十二章，
律法的作用是刻在我们心里的。
律法的作用是刻在我们的心里。
即使那些不信主的，
即系佢哋，既然佢哋唔信主，
因为有良心，神已经放进去了。
因为神将良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们都可以做得这么好，
佢哋都可以做得咁好。
那作为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应该做得更好，
你应该比佢哋更好。
作为基督徒来说，
作为基督徒来讲，
不好的品格。
不好的品格
会成为给罪提供的机会，
给罪提供一个机会，
留下破口，
留下一个破口，
最终的结局，
最终的结局
是不荣耀神，
是不荣耀神。
是马太福音耶稣在登山宝训上，
在耶稣登山宝训那里讲，
直接教训，
直接教训当时的人，
新约的选民，
新约的选民，
说你们的标准，
话你哋嘅标准，
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如果唔胜过文士同埋法利赛人，
断不能进天国，
断不能进天国。
神给了一个更高的标准，
神俾咗一个更高嘅标准。
耶稣给了我们更高的标准，
耶稣亦都俾我哋一个更高嘅标准。
耶稣还给了我们一个更高的榜样，
耶稣亦都俾我哋一个更高嘅榜样。
所以耶稣是身体力行的，
耶稣系身体力行嘅。
教会的考察可以从家里一直到社会。
教会的考察的方法从家里可以去到社会，
应该说教会领袖的考察，
说教会领袖的考察
是从内在的修养，
是从人的内在修养，
一直到他外在的关系，
一路去到外在的关系。
他提到的乐意接待人，善待人，
他提到乐意善接待远人，
好善的，
好善的，
这都是，
这些都是，
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其实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在世俗社会上可能对领袖没有这个标准，
在世俗的社会的领袖，
我们看到第九节，
我们看到第九节那里讲，
保罗提到，
保罗提到，
这个做长老做监督的，
这个做长老做监督的，
一定要坚守所教真理的道理，
一定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他要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
要将纯正的教训教导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
又要将把争辩的人驳倒，
这一个重要的领袖的职分，
一个领袖重要的职分呢，
是持续不断的，
是持续不断的，
而是一个舰长的身份，
是一个舰长的身份，
军人的身份，
是一个军人的身份，
他能够辩倒人，
能够辩倒人，
劝化人，
劝化人，
持守真理，
持守真理，
持守真道，
持守真道。
那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经文，从第十节，
我们继续看第十节，
一直进入到那第十三节，
一路进入第十三节。
保罗又提出了一个反面的例子，
保罗提出一个反面的例子，
这是一个无序的，
是没规矩的，
反面的一个职分，
一个反面的职分，
他们是背道的，
他们是背道而行的，
沿袭世俗的，
是世俗的。
为什么呢？
点解呢？
第十节讲，因为许多人不服约束，
因为好多人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欺哄人，
说虚空的话欺哄人。
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
那奉割礼的更是如此。
这些人总要堵住，
这些人总要堵住，
因为他们贪不义之财，
因为他们贪不义之财，
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
将不该教导人的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
败坏人的全家。
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
有勒里底人中间的本地人说，本地先知说，
克里特人常说谎话，
克里底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
乃是恶兽，
又馋又懒，
又馋又懒。
这见证是真的，
这个见证是真的。
那克里特人显然是在异教风俗下所影响的，
格里底人是被异教的风范所风俗影响的，
从异教归主，
从异教归主，
摒弃异教的风俗，
要除去异教的风俗，
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
不是一日两日的事。
但可以看奥古斯丁的一部书叫《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有一本书叫《上帝之城》，
他主要目的就是博异端异教，
主要是同异讲出异教的异端的教义。
奥古斯丁也是从异教转入的，成为的基督徒。
奥古斯丁都是从异教变成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
像保罗给出的警醒一样，
好像保罗提醒提多一样。
这些传异教的，
这些传异教的人，
不守真道的，
不守真道的人，
那保罗呢，给他们一个，画出他们，分出三类啊，大概有三类这样的人。
保罗分成有三类这样的人。
第一类呢，可以在十章第一段啊，十节，十节第一段可能，他们是悖逆的。
他们是悖逆的，
他们是污秽的，
他们是污秽的，
不服约束，讲空话，欺哄人，
不服约束，说虚空的话，欺哄人的。
这些人是属于撒旦的，
这个人就是属于撒旦的，
因为撒旦是谎言之父，
因为撒旦是谎言之父。
还有传异教的，
还有传异教的，
在第十二节，
十二节，
格里底人，
格里底人，
克里特人，克里特人，异教风俗下的人，
是异教风俗的人。
还有第十四节到十六节，
十四节第十六节，
还有第十节提到了行割礼的，
亦都提到行割礼的人。
这些人知道真道，
他们知道真道，
却违背，
但是却违背真道，
这是非常值得警醒。
这个我们值得警醒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在所在的族裔、国家、城市、社区向神悔改。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为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来向神悔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从神的角度，
从神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教会的历史，
我们看教会的历史，
看今天美国的现状，
看今天美国的现状，
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归向真神。
我们真的需要悔改归向真神。
我们说这些传异端的，
我们说今天传异端的人，
传异教的，
传异教的人，
在美国一个所谓的自由的世界，
在这个美国自由的世界，
你走在开车在路上，你遍地可见，
你开车在路上都会经常见到的。
那如何辨别异端哈？
我们如何去辨断这些异端呢？
其实从简单的哈，作为一个平行图，你知道有两点，
你可以很简单的看到有两点。
去图书馆就可以看到耶和华见证人的，
在图书馆看到耶和华见证人，
坐在家里一开门就有，
一开门就有人
来
敲门进来，你
摩门教的，
摩门教的，
他们的错误在哪里？
他们的错误在哪里？
常见的异端有两类，
常见的异端有两种，
一个是在正典之外添加和删减，
在圣经里面添加或者删除，
一个是在教义之内，教义，
一个就在教义之内面
添加删减，
或者添加删减
并篡改，
并且改。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说，
启示录廿二章嗰度同我哋讲，
这卷书，
呢一卷书，
那添加的，
添加嘅，
我将见证，神将降灾给他，
神将降灾俾佢。
那删减的，
删减嘅，
他们将从生命册上除去，
从名字从生命册除去。
摩门教，
摩门教
就是在圣经之外，
喺圣经之外
又加了一本，
加咗一本。
那还有就是教义的篡改，
或者系教义嘅删改。
格林多后书十一章四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四节，
保罗在提醒，
保罗再提醒，
如果有人所传的，
如果有人今日所传嘅，
是另一个福音，
系另一个福音，
不是我传的，
唔系我传嘅，
他是应当被咒诅，
佢系应该被咒诅。
耶和华见证人所传的耶稣，
耶和华见证人所传嘅耶稣，
不是耶稣，我们圣经上写的耶稣，
佢唔系我哋圣经上面讲嘅耶稣。
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性否定，
佢哋否定咗耶稣嘅神性，
这就是异端，
呢个系异端，
添加、删减，
添加或者删减，
篡改
或者篡改。
今天在美国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
喺今日美国呢个咁特别嘅环境。
如果有一天再过，如果 美国在几百年或几千年以后还存在的话，
如果美国几百几千年之后仍然存在的话，
我想有些教会的历史学家应该这样记载美国。
我想教会的历史学家应该这样记载美国。
有一个国家，
曾经有一个国家，
他们在每年的六月份，
他们每年的六月份
有个 LGBT Pride Month，
有一个 LGBT 的 Pride 的游行
Month， 他们的总统府在六月，
他们在总统府在六月的时候
飘着彩虹旗，
飘着彩虹旗，
他们在公共的图书馆和学校里，
在公共的图书馆和学校里
教导
教导
同性恋的知识，
同性恋的知识，
男女不分厕，
男女也都不分厕所用，
不分浴室，
也都不分浴室。
我们在洛杉矶，
我们今天在洛杉矶，
全世界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
色情暴力影片的诞生地，
色情暴力电影的诞生地。
我们是华人，
我们是华人，
我们不要读到这篇克里特人说他们说谎，他们是恶魔又馋又懒，
我们不要读到这段圣经克里特人说谎又馋又懒。
我们是华人，
我们是华人。
当第一个宣教士进入新教的宣教士马里逊两百年前坐船前往中国的时候，
当一个第一个宣教士马里逊前二百年前进入中国的时候，
旁边一个人问他，
旁边一个人问他，
你想你一个人能改变那个国家吗？
你想你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中国吗？
那个五千年拜偶像的国家，
一个五千年拜偶像的国家。
所以这是华人，
这边是华人。
我们把偶像做成、真的、来拜，
我们将偶像来到去拿来拜，
陶瓷真的，
陶瓷是真的，
但是灵是假的，
但是里面的灵是假的。
我们把领袖当偶像拜，
我们将领袖又将成为偶像去拜。
对，大陆从改革开放以后，
所以大陆从改革开放之后
不拜领袖了，
就不再拜领袖了，
他们只拜一样东西，
他只拜一样东
西，那就是金钱，
就是金钱。
所以跟克里特人比，
跟格里底人，
跟美国人比，
跟美国人比，
我们华人没好哪里去，
我们华人都不好到哪里去。
保罗提醒，这是一个用特里特及、克里特及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异教风俗的文化土壤。
保罗今天提醒我们被异教风俗文化的污染，
华人有拜偶像的这个文化土壤，
华人有拜偶像的这个文化，
美国今天有背离神的文化土壤，
美国今天有背逆神的文化，
文化土壤，这样的文化土壤，
这样的文化的土壤，
就会给撒旦更多的机会，
就会给撒旦很多的机会。
约翰福音一章二到十六节，
约翰福音一章二到六节，
因为凡世上的事，
圣经记载凡世界上面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就好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同埋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骄傲都唔系从神嚟嘅，
乃是从世界来的，
乃系从世界嚟。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
耶稣喺旷野受试探，
他面临着三个，
佢面临嘅三个，
这三个试探，
佢三个试探，
就是分别来自，
就系分别来自
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同埋今生的骄傲。
第一个试探来自肉体，说撒旦样说，你如果真的饿了、把石头变成食物。
撒旦引诱耶稣话，你如果真系你系真系神，你将石头变成食物啦。
接着让给他带到山上、
接着撒旦将耶稣带到山上，
要试探他的骄傲，
试探神嘅骄，耶稣嘅骄傲，
说天父会把你。会差天使把你拖住，
天父会差天，你在这里、楼顶跳下去，天使会派，神会派天使接住你的。
最后撒旦说，我把万国的荣耀都给你，
最后撒旦跟耶稣说，我将万国的荣耀都给你，
那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这里所有的试探是包括肉体的情欲、肉体的和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后现代社会，
我们今天
后现代，
后现代的社会，
它是一个反传统的，
是一个反传统的社会，
反权威的，
反权威的，
反秩序的，
反次序的，
反伦理的，
反伦理的。
用文化的一个角度，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艺术的角度，
艺术的角度来看，
它是解构的，
它是结构的，
是消极的，
是消极的，
是多元的，
是
多
元的。
说很多风俗，世俗的风俗进入教会，
很多世俗的风俗去到教会里面，
就像雅各书四章四节说，
好像雅各书那里说，
我们以世俗为友的时候，
当我们以世俗为友的时候，
就与神 为敌，
就与神为敌。
所以我们不是把教会要打造成一个豪华的游轮，
我们不是将教会打造成一个豪华的游轮。
这身份时刻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的身份时刻提醒我们，
教会是一艘军舰，
教会是一个军舰，
投向战场的军舰，
投向战场的一个军舰。
你知道今天美国有多少教会打教会啊不传讲福音，
今天很多教会不传讲福音、
啊、最近我的神学院来了一个、来个一个传道人，
最近神学院来了一个神、传道人，
他是 Benningham 的侄儿，
他是
Benningham， 就直接叫 Benningham 好了、
一个
叫 Benningham， 他是一个成功神学大师，
是一个成功神学大师、
他出去布道一样开着私家飞机，
他报道的时候有私家飞机、私人飞机，
电视报道家，
电视报道家、
他的财滚滚而来，
他的财富滚滚而来、
他就是宣讲要成功，
他就是宣告成功神学的，
要享受，
要我们要享受，
这就是另一个福音，
这个是另类的福音。
我说的他的侄儿来站起来反对他，
他的侄子起来反对
他，他的侄儿非常勇敢，
他的侄子很勇敢、
非常，他开始、在这个我们的一个牧师大会上、他开始传讲什么是，
在一个牧师的大会他就
传讲成功神学的错误在哪里，
他提出全港成功神学的错误在哪里，
那不是真的福音，
他说那些不是真的福音，
我们真的求神怜悯，
我们求神怜悯，
我们抬头遍地是教会，
我们来个辨别，
但
有
多少教会是传讲神的真道，
有多少教会是传讲神的真道，
多少传道人还在传讲那古旧的福音，
多少传道人还在 传古旧的福音。
基督徒耶稣命令我们，
耶稣命令我们
要做光做盐，
要是做光做盐，
那传道人在讲台上，
传道人在讲台上面
要向他们的讲章里，
在他们的讲章里面
传光，
传光
撒盐，
撒盐，
很多人玩讲章里，
很多人在讲章里面
添加蜂蜜，
是加添了一些蜂蜜，
盐是杀菌的，
盐是杀出去，
盐是指向罪的，
盐是杀向罪的，
盐是听了扎心的，
盐是听了之后扎心的，
发酵的玩讲章里添，
如果在我们讲章里面添的，添东西来的，
添盐的，
加盐的，
与盐相反的添蜜的，
或者不加盐是加甜蜜、蜜糖的，
底下的观众就会很开心，
观众就很开心，
开心，
很开心，
对，这就是耶稣讲要警惕法利赛人的教，
这个就是耶稣讲我们小心法利赛人的酵，
那蜜是发酵的，
蜜糖是会发酵的，
盐是杀菌，
盐是杀菌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神的教会是重价买回来的，
神的教会是重价买回来的，
我们必须知道圣俗的识别，
我们
圣俗的识别辨别、
我们知道辨别圣和俗的辨别，
什么是圣洁的，
什么叫圣洁，
什么是恶俗的，
什么叫做恶俗的。
有位牧师叫 G.C. 莱尔，
有一个牧师
G.C. 莱尔，
G.C. 莱尔，
他提到什么是圣洁，
他提到什么是圣的，
圣洁就是，
圣洁就是
与神的意念合一的习惯，
与神的意念合一，
我再说一遍，
我再讲一次，
圣洁是什么，
什么是圣洁呢，
圣洁就是与神的意念合一的习惯，
与神的意念合一的习惯，
与神的意念合一，
与神的意念合一，
因为神是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圣洁的人就是恨神所恨的，
圣洁的人就是恨恶神所恨恶的，
爱神所爱的，
爱神所爱的，
这是圣洁，
这个就是圣洁的定义，
所以我们的圣洁是从心里发出的，
圣洁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
所以我们进入到经文的第十五节，
我们进入到经文的十五节，
在圣洁的人，
在圣洁的人，
凡物都圣洁，
凡物都圣洁，
在污秽的，
在污秽的，
不信的人，
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圣洁，
什么都不圣洁，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从心里发出的。
因为呢啲都系从心里面发出嚟。
他心里想什么？
心里面想乜嘢？
他的行为就会出现什么？
行为就会出现啲乜嘢？
这是内在的，我们的灵性之旅。
我哋灵性之旅
是一条内在的成圣之旅。
是内在成圣成圣之旅。
那别人会怎么看到我们呢？
人哋点样睇到我哋呢？
怎么能辨识呢？
点样可以分别呢？
我们不是灵啊。
我哋唔系灵啊，
神才是灵，
神先系灵。
神看透人心，
神系看参透人心。
我们平常人看不透人心，
我哋人睇唔到人嘅心。
那需要看他的行为，
我哋需要睇人嘅行为。
对，所以只有从内成圣的一个圣洁的一颗心，
只有内在圣洁嘅一颗心，
他能发出外在圣洁的行为。
佢要发出外在圣洁嘅行为，
他会有好的行为。
他会有好的行为，
好的品格，
好的品格。
所以我们是由内到外的转化，
所以我看由内到外的转化。
对，十六节提到，
十六节提到，
他们说是认识神，
他们说他们认识神，
行事却和他们相悖，
行事却是相悖的，
本是可憎恶的，
本是可憎恶的，
是悖逆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在各样的事上善事上是可以废弃的。
在这里保罗特意提到这些不圣洁的人，
保罗特意必提到不圣洁的人，
克里特人，
格里底人，
包括我们拜偶像的中国人，
包括拜偶像的中国人。
神对我们还是有盼望的，
神对我们还是有盼望的。
只要我们背弃那些，
只要我们背弃那一些，
从最终回转过来，
从最终悔改过来。
保罗在第十三节提到，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格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存全无疵。
保罗说这个见证是真的，使他们能够真的回转过来。
神是怜悯我们的，
神是怜悯我们的，
所以神说你要责备他们。
保罗叫我们责备他们，
让他们真道从转回到真道上来，
要他们转回转到真道上。
所以克里特人不是不可救药，
所以克里底人不是
华人不是不
可救药，华人都不是无药可救，
美国也不是不可救药的，
美国都不是无药可救。
抱着希望，
抱着希望，
就像保罗依然一样，提多没有放弃希望一样，
好像保罗提醒提多不要放弃一样。
提多一生在那个岛上服侍，
提多的一生在这个格里底岛上服侍。
我想我们很多的老一辈的基督徒，老一辈的传道人，一生在华人的教会里服侍。
好多老一辈的基督徒同埋年长的牧者都喺一生喺华人嘅教会里面服侍。
他们是抱着希望，
佢哋系抱住希望，
就像这克里特人，
好似格里底人一样。
我们原本是要被咒诅的，
原本我哋要被咒诅嘅，
但神怜悯我们，
但神怜悯我哋，
他期待我们，
佢期待。我哋
摒弃这些不好的、不圣洁的习惯，
去摒弃呢啲唔合神心意嘅习惯，
心念转回，
将我哋嘅信念转翻转头，
与神的意念合一，
要与神嘅意念合一，
与建立与神意念合一的习惯，
建立与神意念合一嘅习惯，
重新踏上那圣洁的旅程，
重新嘅踏上圣洁嘅旅程。
我们要说之前的。一到前面的问候，一到四节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身份的辨别。
我哋提到一个身份嘅辨别，
那是起点。
呢个系起点。
一个身份决定他的起点。
身份决定人嘅起点。
一个错误的身份。
一个错误嘅身份。
会抵达一个错误的终点。
会到达领你去一个错误嘅终点。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哋一定要知道。
在信仰上。
在信仰上面
是没有中间地带的，
是没有中间的，中间地带，
天堂地狱，
只是有天堂和地狱，
没有中间地带，
没有中间地带。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知道 你的身份决定的你不是去天堂就是去地狱，
你的身份决定你最后去到天堂或者地狱。
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你也要知道你的责任，
你都知道你的责任，
你的重任，
你的重任，
你的续航能力，
你的领航的能力，
你要跪下来把主权交给神，
你要跪低将主权交给神，
带领弟兄姐妹，
带领弟兄姊妹，
最后能抵达那可盼望的终点，
最后能够抵达所盼望的终点，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感谢主，
感谢主
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份，
给我们这样的身份，
感谢主对我们还有希望，
感谢主对我们仍然有希望，
他一直没撇下我们，
神一直没撇下我们，
他引领我们，
他引领我们，
我们同走天路，
我们一同能够行走天路。
让我们低头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这属灵的话语，
感谢你赐下属灵的话语，
让我们借着这封书信，
令我们借着这封书信，
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
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
今天依然向我们说话，
今天仍然向我们讲话，
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提醒每一个教会领袖，
提醒每个教会的领袖，
作为领袖的身份，
作为领袖的身份，
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提醒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一个领袖的责任，
领袖的责任，
就是大海中失去航向的
大海中失去航方向的，
那就是失去了身份，
就是失去了身份。
正如保罗提醒，
正如保罗提醒，
我们当承受这份托付，
我们当承受这个托付，
这份祝福，
这份祝福，
不能忘记，
不要忘记，
我们依然是华人，
我们依然是华人，
在那十三亿未得救的灵魂面前，
在这个十三亿未得救的灵魂面前，
我们是已经蒙恩被拣选的，
我们已经是蒙恩被拣选的
选民
的选民，
我们原本像那克里特人一样，
我们原本好像克里特人一样，
是拜偶像的，
是拜偶像的，
我们有五千年拜偶像的历史，
我们有五千年拜偶像的历史，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宽恕我们，
宽恕我们，
我们本是不配的，
我们本是不配，
但今天被你拣选，
今天我们被你拣选，
我们今天踏上北美这块土地，
我们今天在北美这个土地，
我们知道在五百万华裔中也只有10%到15%的基督徒，
我们知道很少人是基督徒，只有15%，
我们登陆上这片当年清教徒天路客追寻自由的彼岸，
我们登陆了这个
天路客清教徒，
清教徒的彼岸，
但是如果我没有基督，
但如果我们没有基督，
我们就没有真的自由，
我们就没有真的自由，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我们才开始了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开始不一样的生命，
保罗是我们的榜样，
保罗是我们的榜样，
正像他效法基督一样，
正如他效法基督一样，
基督是我们的榜样，
基督是我们的榜样，
更是我们的主，
更是我们的主，
求主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免我们的罪，
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与神合一，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与神合一，
过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
在弯曲背逆的世代，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正如那光照在人前，
正如光照在人前，
叫那看见我们好行为的，
叫那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奉耶稣基督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